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礼拜一10月28号的节目，我们是踏入了十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了大家在数算日子的时候呢，有没有呢也发现自己呢有一些的改变呢？就好像你每一天照镜子啊，在早上的时候你要去洗脸刷牙的时候，可能看到自己的白头发多了，又或者自己的这个皱纹也多了。岁月不饶人呐，很多时候啊，我们都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改变了。当然我们希望自己改变呢是改变得更好的。是的，嘉妍很想大家呢要多学会欣赏自己。如果你看到自己呢跟昨天有所不同，到底您看到的是越活越差还是越活越有力呢？那在圣经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一段经文，今天嘉妍想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用经文来鼓励大家。在诗篇84篇里面，诗人这样讲：那以你为自己的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是蒙福的。他们经过流泪谷，使他变为泉源之地，秋雨也给他披上祝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这里呢，诗人就讲到那些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朝圣者，他们心中因为非常的向往了要去这个圣地里面与神相遇，所以他们那种渴求渴望他们越走这个要去朝圣的路呢，他们反而没有觉得是一个辛劳，而是他们知道我是越走越有力量的，因为在当中他们无论是对神的那一种的渴望，或者呢是在路上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呢，也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他们呢心中啊没有觉得越走越累，反而是越走越有力量。我们都会相信神的恩典和福气就好像这个秋雨会盖满了这个流泪谷，我们在当中一定会化悲伤为力量的。以下让我们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呢会有一切从品格开始这个栏目，也会来重温真儿子真父亲这个栏目里面的教导，稍后还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自律。
玩一会儿熟悉了，只是玩一会儿，仍然有足够时间完成功课的。
之后再玩也是一样的。
只是玩一会儿，没关系的。
还是之后再玩吧，可以玩得更开心开怀啊，不用总是惦记着没有完成功课哦。
自在心中，每天都不同，寻找那光芒，走过辛苦路，天生要保持不是那初心，相信自己的梦，勇敢去追寻，准备在前方，学习怎样飞，宽恕在心里，爱让伤痕碎，面对那挑战，不惧怕改变，一次次坚持，走向那未来。脚步在移动，心中有力量，黑暗中寻光，勇敢去飞翔，天地在移动，心中有力量，黑暗中寻光，勇敢去飞翔，准备在前方，学习怎样飞，困守在心里，爱让伤痕碎，
什么是自律？
自律是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有自律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心态、行为和欲望。在生活中的不同方面，都有自制的能力，包括自己的食量、用钱、玩乐和情绪等等。一个自律的人不会让他们来支配自己，甚至建立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不会惊慌失措，反而能够控制情绪，迅速地恢复冷静，然后第一时间思考最佳的解决方法。当一个人懂得好好管理自己和日常的生活，他自然就能够活得健康。另外，他们的自制力通常都会比较强，当定下目标之后，就不会轻易地被其他的事物所动摇，无论是遭遇挫败或者困境，都能够专注地向着目标前进，在过程中会理性思考，不会轻易地受到负面情绪的支配，而是能够有条理、有计划、坚定不移地完成目标。拥有自律品格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生活过得有规律和有目的感，更有条理、有计划地完成人生不同的目标，并且能够建立控制情绪的能力，不会被负面情绪支配。如果没有充分使用自律的话，他们通常不容易控制自己，情绪和行为会表现得冲动和放纵。相反，如果过度使用的话，会倾向过度自我控制，扼杀了个人的休息时间和空间，给自己造成过大的压力。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孩子在平日里都想要获得饮食和娱乐上的满足，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出现闹脾气 或者堕地嚎啕待哭的行为。做爸爸妈妈的最重要的不是去控制孩子的欲望，而是尽力去协助孩子培育纪律的能力。这样的话，不单只能够减小这些激动的情绪行为的出现，在他长大的过程中也能够学习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如果你想提升孩子的纪律能力，可以运用以下三个步骤，包括与孩子约法三章、自我检视，并且你和孩子一同向着目标进发。
第一，与孩子约法三章。
爸爸妈妈首先要跟孩子一同讨论和设定他可以达成的目标，让孩子拥有自主参与的空间，他投入参与的动力就会更强。当你的孩子达到短期目标的时候，要及时给他奖励，提升他的满足感，这样可以推动他继续完成目标。你们也要为目标定下时间点，那么孩子就会有更明确的方向。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不在学校发脾气，一个星期只喝一次汽水，每天打游戏不超过一个小时。父母也需要跟孩子一起探讨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帮助自己完成目标。
第二，与孩子自我检视。
在目标还没有达成之前，爸爸妈妈可以透过以下的问题定期跟孩子讨论、反思和检讨，来帮助他继续努力去达成定下的目标。你用了什么方法来帮助自己纪律和达成目标了？对现在的成果你有什么感受了？你认为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好的了？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还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达成目标吗？
第三，与孩子一同向着目标进发。
不要忘记，在孩子努力的过程中，爸爸妈妈一定要多给他支持、信任和鼓励，并且要清楚具体的表达你的欣赏的原因。你可以运用不同的方式，例如口头的赞赏、赠送奖励的贴纸等等，来表达你的鼓励。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说，今天你下课回家有按着我们之前定下的规定，吃过东西以后自己拿作业来做，完成了作业才打半个小时的游戏，妈妈很欣赏你可以这样纪律地去管理自己的事情。听了今天的内容，你有想到怎么样在生活中运用这三个步骤去提升孩子的纪律能力吗？这三个步骤是：第一，与孩子约法三章；第二，自我检视；还有第三，一同向着目标进发。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我们想要好好奔跑天路，那在生活上也不可以随便和放纵，反而更要懂得纪律和节制。
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弟兄姊妹， 我们刚刚听过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我们希望呢，大家在听过我们新的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如果呢学到一些什么，或者你们有一些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们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这个电邮里面注明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容易跟你来沟通。我们以下呢就来重温一些我们过去很精彩的教导，特别呢是周师母跟王凡牧师也有探讨真儿子真父亲这个题目，主要呢是要教导我们作为父亲的弟兄们怎么样可以学回啊这个神所赐的一个宝贵的身份，就是你们都是天父的儿子，你们都可以做一个在地上好的父亲。今天我们也会来探讨关于感受表达方面的，请大家留意收听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第三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孤儿的心态，你会发现你没有安全感，那这个就很糟糕。因为没有安全感呢，会带出很多行为上的差异和问题，比如说爱比较啊，没有安全感你就什么都想抓，
嗯，
那抓的东西呢就不放手，还有呢就是不承认错误。因为你如果一承认错误，自己又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又承认错误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恐惧，
嗯嗯，
对，所以这个安全感很重要。真儿子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可是孤儿或者是奴仆的心态就是一个充满惧怕，
对，
所以圣经才说啊，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儿子的心，不再惧怕，所以我们可以开口呼叫阿巴父，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奴仆的一个身份底下，我们乃是承受的是一个儿子的灵，
对，
所以你看见神就是要让我们恢复到那个真儿子的身份。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恢复跟天父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做一个真儿子，是没有惧怕的，是充满自由的，是充满安全感的，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爸爸。
是是，那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没有这个安全感，
对，
对吧？
很惧怕，
很多的人都很恐惧。比如说，当他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恐惧，可能常常会跟别人比较。
对，
在这一方面，王牧师，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弟兄或者是这样的个案例子吗？
当然有啊。那其实很多弟兄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安全感，
是，
所以呢，我们就会跟别人去比较，我们去增进。我们呢就没有安全感，你就要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肯定自己的价值。那你所以呢，他就会变成的都是靠自己啊，然后呢，他就变成一个行为导向和一个完美主义。
是 是, 是
啊，因为他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的价值和存在，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嘛。
嗯、
那但是呢，其实你看一个孩子就会知道了。有些孩子呢，如果他的父母对他有很多的爱给他，他里面充满安全感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这个孩子会很有创意，
嗯，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但是如果这方面的东西缺少的话呢，他就变成很紧张，他就什么都要去抓着他就很要表现啊，他要很要成功，他就不能接受自己失败。
嗯，
那这样呢其实是很可怜的，
是，
因为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活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底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
是，
所以我们很怕做错事情。
嗯，
可是说实在的，谁没有错呢？
对对，
谁不会做错事情呢？一定会做错事情的。
嗯，
但是问题是，你在做错事情的这个事上能不能接纳自己，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对，
很多夫妻之间搞不定，父子之间搞不定，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安全感，那很怕做错事情。
嗯，
所以呢，有些的父亲呢，在儿子面前不能认错，明明是说错话了，但是你要我在儿子面前承认我讲错了，打死也不肯。
这是面子的问题吧？很多男人非常非常要面子，看重面子。
为什么要面子？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嘛。
对对，
这个面子就是一个最虚伪的东西。
嗯
啊，因为它不是你的真实，你只是需要这个东西来掩盖你里面的那一份不安全感和惧怕。所以这个面子如果一被揭开一被拿掉的话呢，就受不了了，
对，
里面就抓狂了。
嗯，
就是因为它没有安全感在里面。
嗯，
我举一个例子蛮好玩的。我呢我跟我太太结婚很多年，我们都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我们最近呢就收养了一对的兄弟。
对，上一次王牧师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一对兄弟啊。
对，一对兄弟，他们兄弟俩差12岁。
非常欣赏你们。
没有，感谢主，是神的恩典。
嗯，
那小儿子呢刚刚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充满惧怕的一个孩子。
嗯，
他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爸爸走了，回天家了。
哦，
那妈妈承受不了那个打击，妈妈就精神病发了。所以呢没办法照顾他们。
哦，
那我们就接手。那所以我们收养他的时候，小的那个4岁，他呢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然后就半夜就醒过来。
哎呀，
然后呢，所以呢，后来我就把他放在我跟我太太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面。
嗯，
他半夜一惊醒的时候，我就下去抱着他，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爸爸在这里。”他现在叫我爸爸，爸爸在这里，然后就为他祷告，他又睡2-3个小时，他又会惊醒，然后我又下去抱着他，我说：“不用怕，不用怕，爸爸在这为你祷告。”然后祷告完他就睡着了。那然后呢，我每天呢就跟他讲一个事情，我就每天跟他说，我说：“弟弟，爸爸有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当然就很认真很紧张，他说：“
是
爸爸是什么秘密？”我就说：“我说爸爸好爱你哦。”我说：“这个你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一个孩子。”啊，然后他就听了，他开始听没什么反应。
嗯，
我就每天跟他讲。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说弟弟，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他说：“可以了，可以了，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讲那个秘密。你说你很爱我，是不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就觉得很烦了。
嗯，
可是呢，我里面就在很开心的笑，因为你发现，当我每天这样跟他讲，每天这样跟他讲的时候，慢慢不自觉的，他的安全感被建立起来。
哦，
他以前在我们家很怕做错事情。
哦，
比如说不小心打翻了水，他就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可是呢，慢慢因为每天这样跟他讲，每天这样跟他讲，他里面有了爱，有了安全感。
是，
他在我们家做错事的时候，还有第一次他做错事情，我们要跟他说你要说对不起。
嗯，
我花了3个小时，
他不肯说，
他不肯说对不起，他不肯承认自己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哦，
他没有安全感，他就不能承认他错，因为错这个东西会让他更觉得不安。
哦，
因为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小孤儿。
嗯，
就是他来到我们的家，他一定要很乖，他一定要很好，我们才会喜欢他，
恐怕他做错事情你们不要他。
对，如果他一做错事情的话，他就觉得他不可爱了。
哦，
没人会要他了。
嗯，
没人会喜欢他了。
嗯，
那就是说没人会爱他了。那也就是说，他再延伸下去的话，这个家庭就会把我赶出去。因为他来我们家之前呢，啊，他已经去过无数的家庭寄养。
哦，
所以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哎呀，
所以他第一次我们说你做错事情不要紧，
嗯嗯嗯，
我是希望你知道是错了，错了不要紧，只要认错说对不起就好了。
对，
我就是要教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讲了3个小时，
哦，
口水都干了，他死活不肯，怎么都不讲不出来。那后来他是勉强的讲不要紧，我们也接纳。
嗯，
然后呢我们就说好了，你讲了对不起，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当成没有发生过。
是，
然后好，我们来庆祝，我们来这样，我很欣赏你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你愿意讲对不起，所以我奖你糖果。
嗯，
奖励你。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做错事情还会有奖励，还会有奖励。
对，
那可是呢这个相处呢一直下去的时候，慢慢慢慢他就开始有了安全感，他就开始发现不管他调皮也好，他捣蛋也好，
嗯，
他乖也好，我们对他态度不变，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爱他就是爱他。嗯，所以他常常做错事以后，我让他讲对不起，讲完对不起我就会跟他说不要紧，人都是会犯错的。
嗯，
我只是爸爸只是想你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嗯，
你知道什么是错也承认了啊，爸爸就会把他忘记了。我说天父也是这样对我们的，他慢慢他的安全感建立起来了。现在呢他做什么事情呢，错了以后呢，他就很理直气壮说对不起爸爸我错了，他知道这是王牌。当然我们也会问他你错在哪里，我要真的明白，
对对，
我要真的知道他明白他错在哪里。
嗯嗯，
那他就越来越进步了， 他就越来越有礼貌，他然后呢他就越来越有安全感，他就可以承认他的过错，他就可以大胆的来讲对不起，他也知道讲了对不起他承担他的责任啊，就算错了我们会帮他一起承担，那他就很有安全感，所以呢他就敢去开始去做一些他以前不敢的，他以前去一些新的一些环境啊，人一多他就很紧张，现在他就很自在很自由，因为他里面很有安全感，他也不怕自己做错事情，他知道只要做错事情承认就好了，所以他对那个承担错误的能力就越来越高，那这样的孩子当然就越来越健康。我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孤儿，我们没有这个从天父从父亲而来的安全感的话，那就很糟糕。
是，
那我们就不能承认错误，我们就变成这个行为导向。
嗯，
那这样呢，就导致我们的人生扭曲。
嗯，
所以呢，很多时候夫妻相处的时候呢，也出问题在这里，就是有什么事情呢，丈夫死不肯认错。
嗯，对。
那你越不肯认错，那你的妻子当然越火大，那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还有，你想想看。不肯认错的人最可怜的是什么？
嗯，
就是这个全世界只有你不承认你错了，所有人都知道你错了，因为他不能接受。
嗯，
他一承认错误的时候，他那个不安全感就全出来，他就觉得啊，以后没有人会尊重我了，我以后在这个家不能当爸爸了，我以后再怎么做当丈夫呢？如果在家里面大家都不尊重我，我以后就没位置可以站了。其实这个都是仇敌给我们的谎言。
嗯，
圣经要的是刚好相反。
对，
你越能认错你就越能承担，你越能认错你就越受尊重，这个才是真丈夫真男人。
对，
从哪里开始？是从一个真儿子开始。
嗯，
你要知道你的天父爸爸不管你好不管你坏不管你本事不管你怎样，他都爱你，你的价值是在于你是他的儿子，那你有了这个我们叫 sense of security， 有这个安全感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儿子的身份上你要恢复跟父之间的那个安全感，
那种关系，
那种关系，
对，
你才有那个能力去面对你前面的人生。
是的，这个安全感是从神那边来的，
从天父而来，也从你地上的爸爸而来，这个就是做真儿子的一个秘诀。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
我将近30年了吧，我都想跟你们说话，现在主终于给我预备了，我谢谢主。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的人都信耶稣，
是
那个时候我特别爱读圣经。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家庭经济也比较困难。
嗯，
一直到现在我终于听到了空中辅导，我心里特别受感动。
是，感谢主啊。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刘姊妹。
你好，是佳妍老师吗？
是，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你好，黄佳妍老师。
啊，姊妹今天打电话是跟进一下你家人的状况是吧？
对，就是我的嫂子啊，她是不信的。
对，
然后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呢，可能我认为是工作上的原因呢，还有生活的压力，她平时就是很聪明的一个人，然后就突然就神经方面生病了，就很难接受，然后他那时候也不吃药，也不接受治疗，然后之前跟周师母打过一个电话，那时候他还没有接受治疗的时候，然后就，周师母说，就是说10号的时候嘛，廖医生会来，这个下个礼拜二就是说会来，他说到时候廖医生是比较，那个权威的嘛，然后他说最好让我嫂子或者是我哥打，最后呢。他星期六的时候，然后我可能也就是我感觉 我是相信就是我们的祷告是有力量的。然后我嫂子就接受去治疗了，去住院了。
嗯，
然后医生说要住一个月，去住一个月。然后就是我就想说这个一开始医生诊断是被害妄那个妄想症嘛，应激障碍妄想症，然后再次住进去的时候又有那个精神分裂两种。
嗯，
然后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出院以后，我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一个相处。
嗯，所以姊妹的困扰是或者担忧，就是说嫂子她如果在住院一个月以后再回来，你要怎么跟他相处，是吗？
是的。
你现在是跟嫂子在一起住吗？
住我们不住一起，我准备去看望他，就是要不要像我们像平常一样以前一样的那样去跟他去相处。他出院以后我准备去看望他，因为我们他一个嘉兴市嘛，然后一个义乌市，就是两个市在一个省。
嗯，姊妹，你的担忧是什么呢？我的想要问你是害怕以后嫂子因为她有病，你跟她接触或者是跟她继续见面，你觉得自己会有害怕吗？
不，我害怕是不害怕，我就她可能我不她要是出现她之前她出现幻想的时候，我就会顺着她，或者是不会，因为你告诉他有病的话，他不相信自己有病，
嗯，
然后我就会顺着他，慢慢的跟他解。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他以后出院好了之后，他这个东西他也不会说一下子就完全康复的。
嗯，
我就说他要是说什么的话，我会像以前一样跟他正常交流，还是感觉他生病了呀，就是说思维方面不太那个，不跟他争，就是说。讨论的时候就顺着他呀，还是怎么着？顺着他的意思，还是怎么着？
明白的。我觉得说姊妹可以呢。首先你对你的嫂子有这些关心，我觉得是很好。因为你担心你关心，就是你把他看作是你真正的家人，所以你才会有这些的，对这些对他的一些的关心嘛。所以我觉得既然嫂子她现在已经愿意去接受治疗了，就是说她自己呢也知道自己是需要医生的帮助，然后还需要住院，她很需要家人在身边去陪伴和支持。我们说呢，精神病患者啊，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在身边有家人，有朋友。当他有这个问题他自己不能面对的时候，你们就是他身边最大的这个依靠了。所以呢，我是建议姊妹你要持续的关心你的嫂子，不要因为呢他以后可能住院以后回来有什么改变，你们就不要再去探访了啊。第一，你可以持续的去探访；第二，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持续有幻听这些呢，我觉得第一我们还不确定嘛，你也不用太担忧。因为有医生的治疗当中他要他吃药的话，我相信呢这个问题一定会慢慢去减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相信医生，他有他的专业的这个治疗的。你不用太现在还没发生你就已经有担忧的话，可能这个对你来说也不好，所以你要好好祷告，为嫂子在这个过程里面求主帮助她，在医生的手中她有一个正确的治疗，然后你跟她的相处呢，你就用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去做就好了。有时候如果嫂子太担忧，反而呢你也可以跟她一起祷告鼓励她。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很害怕，或者说可能最近你有一些忧虑，如果你再有这些看到东西或是听到东西的时候呢你不用害怕，我们一起祷告吧。其实就是帮助你的嫂子知道呢他是可以依靠上帝的，他可以有这些朋友家人在旁边帮助，你也不用跟他争论有没有这些看到的听到的，你不用争论，你只需要把他引导在主的面前，让他不用太恐惧就好了。 嗯，对，你就用一个平常的心跟他来沟通，你不用跟他说，哎呀，不是的，你那个是没有看到或者是听到，你不用否定他，你只要听，哦，是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是不是最近压力也大了，或者是你也问他有没有准时吃药啊，就是关心他就好了。
嗯，
对，
对，就是他佳妍老师，就是他也是没他没有心。
也没有关系的，
就是我
你
可能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机会吧。
对呀，一定是的。没有信主，你更加可以带领他，跟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当他真的是感觉不舒服，你就可以跟他祷告，一起祷告。我们就算不信主的，他们也会很愿意。当你说祷告其实是一个祝福，或者是把他可以交托，一般来说呢，他们都愿意祷告，一般来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善意的一个邀请，特别是有病的朋友们，就算他们不信主，他们都愿意接受这个祝福的，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机会，你来跟他多一起祷告，然后借着这个机会，你也跟他分享主耶稣，他在圣经当中，他也有很多医治好病人的这些，你可以讲给他听的，告诉他，耶稣也治病的。对，
嗯，是的，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他还不愿意接受治疗，不愿意自己接受自己有病的时候，我会发信息，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他发的信息，跟我正常的时候聊，我们两个聊天不一样，然后最后。我就想去引导他，我就把我的经历告诉他，就是说我从婚后然后到现在走过来一步一步怎么样去经历神的，
对，
然后我就会讲给他听，然后我还给他分享了盛小梅的一首《有一天》，然后我说把这首歌送给你，
是，
然后也是给他去分享我的，我说如果没有我的信仰，我是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
对，很好啊，姊妹，你就继续的用这些方法来跟他分享，因为我觉得您可以做的部分，上帝给你的感动，在你可以做的范围里面，你就尽力的去做就好了，因为圣灵会感动你要去怎么样关心身边的家人的。那你可以再用这个，对啊，你可以发这些诗歌，还有你自己的见证。其他人的见证，还有我们的一些电台的节目，你也可以发给他，鼓励他，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听，那就已经很好，已经很足够了。对，
其实黄佳妍老师啊，就是我最早的时候听是，我家老大还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打咱们辅导电话是周师母接的，那时候我小孩子两岁的时候我带到外面来嘛，从老家带到外面来，那时候真的生活很难，就是我老公才3000多一个月，还要租房，还要养，我又上不了班，还要带孩子，那时候压力真的大，然后我就想，因为那时候我们那老家整个中国我感觉内地的话都是把小孩子基本上都是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的，然后我因为就你走出来这是很少人走的路，然后你就会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啊，钱又没有钱，孩子嘛就一下子从因为结了婚之后那时候20几岁吧，结婚又有点早，各方面也不成熟，就一下子很多想不开，然后就跟周师母打电话了，周师母当时说，我现在真的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姊妹啊，如果说你有很珍贵很珍贵的比如说你生命都很珍贵很珍贵，你愿意给你的婆婆或者是妈妈保管吗？然后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可以呢，又不要我的啊，我说愿意啊，保管吗，只是保管，到最后想想是其实他拿孩子嘛，孩子是最珍贵的，然后周师母当时劝我说，如果说你到40岁、50岁以后，你再回来看你20几岁的路，一切都是值得的。现在我已经30几岁了，想想确实熬过来了，有神的同在，一路走过来了。要如果说我没有信仰的话，我估计我跟我嫂子也差不多了。
感谢主，是的，所以呢，
是感谢主，
你对你是你开始愿意你 很早就是上帝向你的生命去说话的时候，你愿意听，而且你愿意去跟随。现在你就看到了，当时师母给你的这个就是劝勉，对你的生命是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对，所以呢，现在你已经走过来了，你也成为你身边人的一个祝福。所以你现在其实你也要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也有一个使命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有使命。可能现在上帝就是来邀请你去作为你这个嫂子的一个代祷者，还有是去守望他，因为你已经经过了过去，上帝祝福你，帮助你，现在你就用这样的一份爱来爱你的家人。对啊，所以姊妹继续努力啊、对，我们非常欣赏你有这样的心。对，
主要是感谢神赐给了我一颗就是说受教的心。
嗯，对对对，
真的感谢神赐给了我一颗受教的心，才让我变得如此的刚强和那个强大。要不然的话，一路走过来，在外地打工，带着两个孩子那么多年，十多年了，也真的就过来了。
你现在呢？你身边的那个小孩是谁呀、啊？
小宝，我有两个儿子。然后等到我老大小的时候，很难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是你想一下，佳言老师，3000多的工资，还有住房，还有车。然后我嫂子之前老是就是这个生病的嫂子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呀？然后不被满意，早的时候嘛还有一点点余，那就很知足，真的。哪怕余个一个月，余个100、200的都很知足。
对对对，
慢慢的，然后老大6周岁的时候吧，意外有了小的，有了小的嘛，还很健康。我骑自行车那时候，因为日子不好过嘛，那总是要那个的。咱们信主的嘛，又不要去打吊，是吧？
嗯，对对对。
然后我就骑自行车上班，骑了3个多月，快4个月了。
嗯，
他还是那么的健康，带在我身上，然后就。小宝现在都已经，5周多了。小宝现在都已经5周多了，当爸爸了、然后日子越来越好了。
嗯，感谢主，是的，对呀、啊，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啊，因为你看中他的教导，而且你也实行出来了。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产业，这个是很珍贵的。所以现在姊妹啊，你也多听听我们很多亲子教育的那个，你也要持续的去学习哦。不单单是你啊，还有你的丈夫，你们可以一起的去学习怎么样去照顾孩子，管教孩子。
嗯，
对。
嗯，就是给我的丈夫，小宝小的时候吧，那时候也是打过一次电话，也是周师母接的。
对对对。
他说让我看到我丈夫的好，我说啊，一个老公钱又挣不多，我不跟他吵架，他还那个吗？他说不是的，你要看到你丈夫的好，还有好多丈夫，就不管你怎么样，他都会打会骂的。
对。
感谢神来赐给你的老公，好老公啊！我当时就愣了，好吗？我都不吭声，我都不埋怨，他还有资格怎么样我吗？当时心态还是没转变过来。
嗯嗯嗯，对。
现在会看到他的好，就教育子女方面哦，我感觉小孩子大了，大的13了，
嗯，
还虚岁13了，
嗯
啊、但是青少年期了不行，
嗯嗯，
真的，我记得佳言老师您的老大也是10几岁了吧？
啊，我只有一个孩子，他11岁，
只有一个吗？
对呀、
啊，
我只有一个，对。啊、不
过
在教会里面呢，我有很多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小孩，我们也把他当成自己孩子了。属灵上是比较对，就不止一个，自己的话就有一个对。可是我也在学习，因为我也是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是，就是说我们还是持续在学，因为孩子是会他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特别青春期的孩子呢，你们也都要学怎么跟他们沟通。而且现在这个世代啊，很多孩子都是手机，很多这些东西都围绕他们，所以你更加要理解孩子现在在这个世代怎么样去跟人沟通啊，这些的你们怎么样去跟孩子好好去相处。最大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好好跟你的孩子把耶稣的爱跟他分享，你要从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而且呢，你也要为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 这个很重要的，灵命上的教育，我们说。
哦，
是的，
就是我们上班很少去聚会，
嗯，
我基本上就上班太忙了嘛，因为还要带孩子，还有生活，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师母和的建议是说，他说先就是说把我怎么把他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把他带在身边，
是，
就是说先讲给他们听，
对，
他们也会他们就是说，因为我也会跟他们骑着电瓶车的时候坐在后面聊天，也会跟他们说，哦，妈妈把你们带在身边，要不然也没那么大的力量，然后我的力量呢就来源于我的信仰，也是基督，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我跟他们买的也有那个圣经的绘本，最早的时候都买了，
对对对，
就新旧约都有，
是是是，对呀，姊妹啊，所以继续的不要放弃的把孩子呢好好的交给主，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如果说没有时间去聚会，你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很多的这些节目，都会对你的灵命有很大的成长的。那我鼓励姊妹哈，继续的加油，因为呢做父母是一辈子的事情，到了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对，他长大以后他还是会，你会还是会看他还是你的孩子，对呀，对呀，可是你已经有很多的智慧了，对呀，
我跟你说现在我又上班，我又带他，一回家我一看作业没写，我那个脾气马上就来，哦，一打，
不要不要不要，
不对，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是是是，
我也知道不能吼，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所以你祷告要对你自己要情绪上你要好好的去交托，求主给你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孩子的所有的事，不单单是学业，他的全部啊，您都要。就是好好的去跟他一起去学习引导啊，所以姊妹，对，你看到自己有这个功课上你觉得非常的生气的时候，你就要祷告了，对呀，
不过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说妈妈触及到你的那个了，你可以跟妈妈顶回来的，没关系，不是说，我说如果说妈妈误会你了或什么，你可以跟妈妈顶回来的，没关系，就是说。不是说你就一味听着说，
所以你也要学跟孩子，就是要多沟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我们长辈啊，特别是父母，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对的，那有时候你也需要谦卑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我们也经常鼓励这个家长们，你们都可以跟孩子道歉的，如果你们真的做错，孩子都需要听到你们跟他说对不起的，那因为这个呢，他们就会觉得父母真的跟我是真的是同行，而不是父母好像一个很大的那个压力压下来，一定要我听他什么的。对，姊妹，感谢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要先跟你谈到这里了。不过我希望你。就是继续的做你的这个嫂子的守望者，还有你孩子的好妈妈。
我就是说，以后他这个时间还长嘛，我嫂子的这个后续工作还是要很长的。像因为咱们也有精神科方面的一些家人是吧？我也知道这个工程会很长，所以说我就在。我接下来我怎么给他跟他交流，就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就一起去，很多的人帮助你，你也不用说很孤单的，虽然是很长，可是这个我觉得神一定会帮助你的，有力量赐给你去跟家人同行的。好啊，谢谢姊妹今天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们祷告啊，谢谢刘姊妹的电话。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我都学不会，不想吃亏就要违背善良的智慧。
我们表达赞美也有学问，不是表面的说孩子很乖很棒，赞赏他努力的过程比赞赏他获得的结果来得重要，要让孩子具体知道要坚持哪些方面，鼓励他们养成好的态度，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嘿，请你给我赞美，还有一点时间让我试着了解。
赞美的词语要具体，
针对赞美他的态度和努力过程，比如说，孩子，你很有耐心啊，你坚持不放弃，你很有爱心，这么困难的你都想出办法来完成，你好用心啊。这样的赞美能够让他理解重点所在，而且深刻地记得。
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为育儿路上的您献上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家。
空中辅导，同行守望。
微笑就是我们的光圈，赞美简单的就像泡面，但是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听到了有一位的见证，还有一通的电话。今天的见证呢，是关于王弟兄觉得听过我们的节目以后，也真的是有所帮助。另外呢，也有刘姊妹和我们分享了她关心她的嫂子的精神问题，担心她出院以后要跟她如何相处。我们也在这呢持续的为着姊妹的需要还有她的家人来祷告，特别呢是嫂子的精神健康的问题。现在呢也真的是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呢也关于这个情绪或者是精神健康方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们都鼓励大家也可以呢锁定收听我们每一个月的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都会有这个热线的开放，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与廖医生和周师母谈一谈你们的情绪健康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一同为着刘姊妹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了刘姊妹和我们分享对于嫂子的精神健康她是很关心，同时间她也是希望懂得怎么样跟这个情绪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好了以后如何相处。的确呢，这个课题对于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有需要的，我们也求主帮助呢刘姊妹她学会以爱心还有从你而来的这个忍耐还有了包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可以相处，特别他们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求主呢也帮助姊妹她可以呢在你的里面求主赐下爱心还有智慧，讲话的时候也可以带有温柔，可以呢帮助这些家人呢感觉到是被接纳还有感觉温暖。主啊，我们谢谢你继续的来帮助鼓励带领他的家人特别是嫂子的精神健康可以得到帮助，我们更希望他可以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